今天会跟大家来讲到约伯记的第九篇的我的信息，那个题目是约伯的悔改。因为从夏天开始到现在，我期待我盼望着，这在讨论苦难的日子的里面，我们不会再次的惧怕苦难。没有一个人没有苦难，只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方式态度可以不一样。我们透过约伯来看一个成熟的人生，原来包括的一个部分叫做我们不愿意的这些经验，这些经验总归来说叫做苦难。我们透过保罗来看他在永传神呼召的旨意里面，如何自己也经过了许多肉身属灵中的挣扎。我盼望在年底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教会的美丽，就是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能够拥有做主应许，但是仍然可以面对着我们没有答案的苦难的人生。所以今天讲到约伯记的最后一章42章，特别以约伯的悔改成为今天的分享的题目。这里有六节的经文，想跟大家一起来看六节的经文，42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若是大家稍微晓得，就晓得约伯记从第一章到42章开始的时候讲到约伯是一个义人，到最后的时候讲到这个义人悔改了。前面的第一章讲到神看中了这个义人，到最后一章的时候神向约伯提问，约伯回转过来。我们叫这个经验叫做约伯的悔改。我们一起来念约伯记的42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哈。我们荧幕上面已经有了，我们可以一起看作，若是你手上有带圣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念。好吧，我们一起来，弟兄姊妹，第一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难做，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之子，在尘土跟劳灰中懊悔。不晓得大家晓不晓得，在这个经文的里面，正是保罗第一次上座面对面向他启示的上帝的一个回答。他知道些什么？他知道上帝是全能的，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这是神工作的原理。第四节开始显露出约伯的心。过去约伯面对着苦难的时候，他总是说，神啊，你帮助我吧，我有你，求你为我伸冤。第四节讲到求你听我，看见约伯整个生命回转过来。有些时候当我们安静的时候，上帝才能够说话。当我们不能够接受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处的环境中所给我们安排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声发言语，结果神无可奈何，不能发言，我们就在我们的言语中受。当然试图在苦难中找到合理的切实的解释的时候，神正在烈火的当中显示我们当要怎么样认识他。原来约伯只是片面的认识上帝。对我们参加教会很久的弟兄姊妹来说，肯定比认识上帝给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多，但是总归我们还是片面的、暂时的、不全面的认识上帝。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内心的这个的本意放下来，允许圣灵微小的声音来治理我们的一生。当我们的肉身要发出我们哀痛寻求答案的声音的时候，往往很容易忽略了原来神就在我们的旁边，愿意在当中聆听我们真正的需要。 在约伯记第38章开始到42节是讲到神亲自的向约伯说话。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约伯曾经问上帝，神啊，你为我伸冤。甚至约伯曾经有一段的经文里面说，神啊，我要在天上，在这个天上的法庭的当中，主你为我伸冤，我是无辜的，我是无助的。然而当上帝向约伯显现的时候，神没有把约伯带到天上的法庭，神直接的来去提问，提问约伯，好像约伯的提问要求的答案神没有来回应，但是神却以他自己的自由向约伯来启示。启示些什么？若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从第38章、39、44、40、41章四章的当中看到呢，上帝上这个约伯当中显现的时候，就问了一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你在哪里？其实里面的意思就是说，约伯啊，在我创造宇宙的时候你在哪里？当我要显露自然界当中的奇观的时候你在哪里？当我在人的当中所做的工作的时候你在哪里？所以很奇怪，往往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很想神按照我们的原理来回答。比方说，神，我是有罪的还是我有公义的？然后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原理来寻求神所给我们的答案，但是这一位全知全能超越我们所世上的上帝却用不同的方法向我们提问。所以上帝没有给答案，但是上帝却提问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回去看一下，从38章开始，上帝一直在当中提问。我看到里面最少提问三个大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答案哈。第一个问题就是，约伯啊，你真的知道宇宙的起源吗？那很奇怪，人问的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但是神的回答却是宇宙的问题。你看一下，神很多时候当我们遇见苦难难题的时候，神好像没有直接的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却在一个很广阔的世界当中打开了我们心里面所需要知道的事情。所以你看一下，在约伯记的第38章，其实从第二节到第七节里面很清楚地讲到，上帝在问约伯啊，当我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你在哪里？请看一下第二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冒昧不明？你要如勇士出腰，我要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看这位的上帝很奇怪，不是温和的上帝，是烈火中的上帝，向着这个异人约伯发出这个言语，约伯啊，你在哪里？让我问你，你跟我回答吧。第四节，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意思是说，当神在创造宇宙重创的时候，约伯啊，你是那一位见证人吗？你在当中曾经看过我做的吗？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了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省拉在其上？意思是说，当神设立这个世界的原理的时候，约伯你在哪里？你晓得这个原理是什么吗？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喜，海水冲出如同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了？神不单只讲到宇宙的起初约伯之在，讲到宇宙的这个建立的原理约伯不在，讲到宇宙当中给所给我们看到的这个范围，海水的范围，天地的范围，约伯也不知道。第13节更奇妙的说，叫这光普照地的世界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意思是说，约伯啊，你有处理过这恶人吗？你可以处理公义的事情，你有处理个恶人吗？你知道神怎么处理恶人吗？意思就是说，约伯啊，你来占我的地位吧，你出来啊，你来设立这个世界吧，你来建立这个根基吧，你来说我的原理是什么吗？其实不晓得为什么 上帝面对约伯用这种很强烈的语气跟他来讲，甚至于在问他说，你晓得光的来源是什么？你经历到光，你经历到没有光的黑暗，但是你知道光的源头在什么吗？你晓得吗？你晓得。上帝好像把约伯放在一个角落里面说，约伯啊，你所知道关于我的事情太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也就是这样，我们觉得我们的问题挺大的，就只有我一个人受苦。我们也觉得好像在我处理这个我自己觉得宇宙性的问题的当中，这位宇宙的主要按照我的心情、我的挣扎、我的需要回答我。上帝回答说，约伯，你认识的太小，你根本不认识上帝是谁。再看自然界的奇观，这点很奇妙，在第38章的24节里面讲到一个我们常常觉得圣经没有提到的事情，其实这里是讲到流星在这个天上，讲到这个星是怎么样发出这个光，这个光是怎么样去打开的。有些人翻译成为闪电之光，他说那个闪电的时候，为什么那个光分配下来的时候是有一个的图画，我都不明白的。比方说这个闪电出来的时候，闪在东边，闪在西边，闪在南边，这个闪光借助在一个建筑物，建筑一个海边，我没有办法了解。自然界的奇观我们都不能够明白。第38章26节，神很奇妙的问说约伯一个问题，他说你晓得为什么我把这个雨水散在这个旷野里面。那其实这句话呢很有意思，意思是说约伯，你知道世界的原理吗？你告诉我，我这位的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雨水放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对人没有什么的帮助的地方，神却把这个雨水放在里面，你能够解释吗？为什么神做的事情一定要叫地上的人类得着好处？若是我能够把水放在旷野的当中，难道我没有能力把雨水从人的居住的地方收回来吗？第31节，约伯啊，你能够引到星宿的运行吗？很奇妙，上帝回答约伯的方法好像上帝回答我苦难的问题。神好像没有正面的回答做我的问题，却在边界的当中引发出我对上帝的更进一步的追求。若是宇宙中一切的事情约伯不晓得，若是自然界的奇观他也没有办法昼查明了，那难道我这个人能够全然了解上帝的工作跟原理吗？我们今天有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很想找到一个黑白分明的答案。我们今天有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觉得若是我能够找到一个合我心意的答案，问题就解决。我有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我觉得我有答案事情就通达，我甚至觉得若是我寻求神就要给我答案，到最后发现当苦难来的时候打破了我这个无知的属灵生命观。神向约伯继续提问动物世界的情况，在38章36节里面，这句话有几种的翻译啊。那么这些的翻译有什么的不一样看起来好像里面是讲到心灵的事情，其实不是。有一个翻译本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经文里面其实含义里面有很多的东西。36节，谁将智慧放在怀中，那个怀是谁呢？ 当然不是人了，是动物，是什么动物呢？谁将聪明赐在心内？这个不是人，是在什么的范围？那有一些的有一些的研究学者做研究，里面所讲到的前面的一句话，讲到怀中，大概是讲到在埃及，古埃及的当中有一个叫做灵鸟，其实是猪鹿。那么这个灵鸟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呢，它可以看到这个尼罗河的水在水涨的时候，这个鸟就会有表达，就让这些人知道水涨了，你快要准备好了，淹水了。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他说第36节里面，谁将聪明赐于心内？有些人说这个心内可能是讲到这个公鸡，就讲到天亮的时候，为什么公鸡没有一个时间表，它才会叫，叫了以后我们醒着知道要上班了，要去买 coffee 了。 OK， 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神上做约伯发出这个言论，是要约伯再一次的发现，宇宙的东西你不知道，自然的原理你不知道，就算是你周边能够生活的动物世界的情况你也不晓得。谁叫猪鹿能够明白水涨的这个信号呢？谁能够让公鸡能够按时在当中来叫醒我们？约伯不能够明白狮子怎么样去寻食，约伯不能够明白这个乌鸦怎么样吃，因为狮子所吃的是动物带来的这个猎物，那么乌鸦所吃的是人尸体的或者动物尸体的这个的败坏的肉。那其实里面所讲到是讲到约伯啊，我跟你辩论一下，就在你周边的动物世界里面，你说你晓得，你说你明白，让我测验你一下。你看一下为什么这个狮子寻吃的时候它会找到猎物来吃，却不吃死人的或者动物留下来的这个死去的肉呢？但是为什么乌鸦没有这种能力，只是一个飞鸟，却能够寻找到食物，不是寻找活的动物，还寻找那一些坏掉的食物吃下去，他身体没有变坏？约伯啊，你能够解释吗？然后呢，整个38章就讲到动物的世界，延伸到39章，讲到39章的第十节，讲到39章第十节，另外一个动物出现，这个动物是什么？就讲到你岂能用这个兔绳子把野生的牛拢在那个沟边？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野生的牛气力无穷，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愿意找到这个野生的牛，因为它的能力很大。那若是抓到的话呢，就可以在农耕的当中帮助运输的帮助，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这个野生的牛可以降服下来，拢在一个沟子里面，因为野生的动物有这种的能力，不管人用多小的心血要把它神化下来，野生的牛就是野生的牛。意思是说，约伯啊，你看一下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个野生的牛把它驯服过来成为你的帮助？你没有办法吗？你没有这种能力吗？上帝就这样子来提问他，你能够叫他们降服吗？那我刚才呢跟大家走了一个很大的圈哈，那目的是让大家来看见，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上帝跟我们的回答的方式跟的不是我们所想象，但是里面却有一个显露出来的原理。这个原理是什么？第一，自然界的这个工作的本能运作的方式不是按照人类的思维方式受管理。比方说雨水下到旷野的当中，为何呢？只是引申下来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在苦难当中问到公义的问题的时候，你晓不晓得神不按照人公理的方法来明白来帮助我们？因为神工作的手段，他的智慧超越了我们，我们甚至不能够明白自然界当中很多奥秘的事情。野牛不能够顺服在人意，野马却有能力在征战的当中 能够勇往直进。人类啊，你怎么样明白神的工作呢？感谢赞美主。或许是因为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成就感太高，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太多的让我们顺心的事，所以当我们遇到神要给我们学习苦难的功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反应就是我要拒绝，我要反对，我要提问，我要不服气的面对着神。神忍耐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到了这三个的朋友讲完了以后，当以利户这个年轻人又讲完的时候，耶和华说，我来不是因为你要我来，乃是我要把我的本性，我的主权显露在人的身上。所以给大家很小的一个提示，有人问我，他说，牧师，你讲到这样多关于苦难的问题，有答案吗？我说有啊。答案是什么？原来在苦难的当中所显露出来的，不是苦难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当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原来的问题不是苦难，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若是你接受人有罪的话，生老病死我们都能够经历。没有一个人说我可以掌控我怎么死，怎么样过我的这个痛苦的生活，没有。所以若是我们能够接受这个范围的时候，我们经历到苦难的事情是很自然免不了的事情。但是呢，在苦难的当中却显露出是什么？显露出原来问题出于我自己的身上。问题不是痛苦，问题是我。因为就做我面对着人生的时候，我的态度，我的言行却显露出我对上帝有多少的了解。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把一切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接受的事情放在我们的标准里面来看神。所以约伯开始懊悔，对一个义人，对一个在生活的当中没有一点的地方干犯神的一个人来说，其实约伯的懊悔是人类的懊悔。约伯晓得他不能够用自己公义的标准来衡量神的属性，所以约伯记是40章第8节里面，神就很愤怒地向着约伯说，你岂可以废弃了我所一定的，岂可以定我的罪，好现自己为义呢？你有神这样的棒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今天我们面对苦难的问题往往都是这样子，我们要缴出公义的想法，神啊，我是公义的，为什么我受苦？我们要找出另一个答案，我们说，主啊，到底真的有报应吗？我这个义人到最后的时候是否是得着神自己的怜恤呢？我们往往看到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找到这个的方法来说，我看多一点书，或者到我的了解的当中能够触摸到什么叫做苦难。甚至有些时候面对着我们的苦难，我们说我们是无辜。有问过这个问题吗？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问过这个问题吗？你会问过上帝是不是公义的吗？你知道神的回答是什么呀？当我们问神啊，你是公义的吗？神说，你说什么？你说你无辜吗？你说你是无辜吗？上帝回答的方法是什么？你无辜？你只相信有一个报应，就是义人得好处，恶人得审判吗？你说这个是神工作的规律吗？是你说吗？你知道神的回答是什么？报应。你说你认识上帝吗？你知道神的心意吗？你说我在教会里很多年了，为什么我有这种的苦难？神面对我们的时候，神向着我们说，你认识多少？我希望大家最小记得这个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苦难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够接受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安排。人用自定自义的方法来衡量他的属性。 神可以把他的原理勾画出来，但是神的原理不按照你所定的原理，因为神是超然的，所以他能够改变他的原理，显露他的全能，他能够建立，他能够拿下来。约伯受苦的时候，约伯发言语的时候，上帝就不发声，直到人愿意聆听上帝的时候，神就开始讲出智慧的言语。约伯开始懊悔，人的智慧的确是有限。在英国里面很出名的物理学家叫做 Stephen Hawking， 大家念物理学就晓得，是 Cambridge 的一个物理学家，听说是继这个牛顿以后，继爱因斯坦以后最特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物理学家。他在2007年的时候，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讲到这句的话。他说，在我们的人类的可以接触的范围以外，经验的范围以内，没有一个实传的东西，意思是说没有上帝。他说，可能神在当中塑造了自然界的定律，但是神却不会插手在自然律的里面。若是把 Stephen Hawking 带回到约伯记的38章、39章、40章，你看他会怎么样回答？他真的晓得世界的原理吗？他甚至说，你们要选择，要么一就选择自然律，二嘛就选择上帝。他好像要在当中逼迫我们要相信一个有理性的、有宗教性的这种力量，却不愿意接受这位启示的上帝。亲爱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犯的错误。不知道受到什么的思想的影响，我们第一个人类的反应是说，神你不存在；第二个反应是说，神你存在，但是你不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当我们接受到我们心里面这种对神的这个叛逆的时候，我们整个世界就扭曲。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都跑不出来。讲两个实在的例子好吧。在约伯记的40章讲过两个的动物，一个是河马。那我将这两个动物讲出来，是因为背后里面有神在对约伯的启示的。第40章15节，你此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和牛一样。意思是说，约伯啊，你看你是一个特殊的人吗？不是，我创造你的时候好像看那个河马的一样。意思是说，听啊约伯，你要听，听什么？第23节，他说，你看这个河马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河水泛滥的时候它不会发颤，意思是说它不会惧怕，就是约旦河水涨到它的口边的时候啊，它还是安然。意思是说，约伯啊，你看一下这个动物，这个动物栖身在河里面，没有人保护它，它却晓得在这个河边的当中安然来经过波涛汹涌的这个世界。约伯啊，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所以河马预表了约伯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的出路。神其实背后当中的启示就是说，约伯你看一下河马，他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但是他却稳固如同一个动物的一样，在世界在转动的时候，他没有受到水边河水泛滥混乱征战的影响。约伯啊，你为什么遇到一点的苦难你的信心就摇动？你明白我意思吗？到41章，神转过来说，他说，约伯你看一个，这个动物叫做鳄鱼， 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是鳄鱼，但是呢中文是这样翻，有些说是一个古代的一个一个的动物。这个动物是一个叫做危害产生混乱的一个的动物。四十一章，上帝就反过头来问约伯，约伯你看一下这个鳄鱼，你能用鱼钩钩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你知道这个鳄鱼代表是什么？不是约伯，代表上帝。他说你看，在我在你生命中出现的时候，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你就觉得上帝是一个混乱的上帝，你觉得好像上帝是无助的无能的。好，我给你看见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那种的全能，你能够掌握吗？你能够在当中把我好像降服动物的一样降服下来吗？你觉得第六节你可以找着几个渔夫就可以把我能够从河水拉出来当货物的一样卖出去吗？约伯啊，你不能够平服我这个主权，你也不能够变卖我的主权，你也不能够顺服我这个的主权，因为上帝是骄傲者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面对苦难产生出来的是一个与神对抗的人生，我们在当中仍然觉得人定胜天，好像张清的这个言论的一样，我相信你必然会遇到一件事，上帝是骄傲者的上帝，你没有办法胜过上帝。约伯开始相信原来他的能力非常的短小，所以在当中神向他显示出这个的动物，他的心结实如石头，如下麻似的一样结实，他一起来勇士都恐惧，心里面都慌乱，都变昏迷。人若用刀枪用标枪用尖枪砸他都是无用，意思是说你可以提出任何一个控诉，你可以用任何一个科学的理论，你可以用任何你手中可以拥有的钱财要翻转我所要给你人生当中要看见的苦难的话，你都没有办法。可见人的能力相当的短小。大卫认识上帝第一个举动就是敬拜他，他说诸天执耶和华的命而造，万上指他口中的气而成。我不知道有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苦难真正对我们的这个帮助，若是没有劳亏一样约伯的悔改，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定量世界公义的标准人，大概我们会好像这个 Stephen Hawkins 一样，觉得自己的智慧已经超过了上帝，甚至觉得他的能力好像财富的一样能够改变时代。约伯走过一个相当长的路，原来钱财不能够消这个苦难的灾，人的自食能力也不能够改变时代。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中国的煤矿部长副部长最近给人家翻查了，发现他贪污了很多钱，这个钱把它平放可以塞满三个足球场，大概一尺高，三个。他很聪明，这个人相当聪明，在做生意的时候，原先那个煤矿业那个时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业， 卖价都很低。后来因为中国经济起飞，所以人就开始要开这个矿，需要送钱，所以呢人家送了很多钱给他。你知道吗？但是过去十几年的当中，他为要逃避别人的视野，他没有拥有过一个车，他去上班是骑单车去的，他没有买过一个 Christian Dior 的领带，他穿的衣服是破旧的衣服。你说这个人多聪明，十几年他说这个钱是我的，我要存起来。他很聪明，他不把这个钱投资在房屋的里面，他收起来。有一天敲门了，国安局来查一下，跟他点算的那个钱的那个机器的 money counter machine 消了四个，就坏了四个，算不完了，这个钱算坏掉了再算出来。结果他们算出来就是可以摆平三个足球场。最可悲的是什么？他以为他很聪明，到最后的时候没有办法享受他贪污可以来的一口美味的食物。他连买车都不买，衣服也不穿，你说这个人多笨啊。最少你封关了五年再坐牢好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神说我要透过这个苦难来装备你，塑造你，但是我们却拒绝成为一个非常贫穷的人。没有一个神所使用的人没有经过苦难，也没有一个人不经过苦难以后长出来的智慧可以帮助别人。今天有很多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就埋怨自己，我生不好的时候，我的 DNA 不好，我的家属背景不好，我是黑五类的，我是生活在五十后的，若是我生活在八十后就好了。当我们不愿意接受神主权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安排的时候，你面对苦难，你找任何人，你的心灵都不得安宁。当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一位的上帝不单单是有全能，他是全知并且有智慧的话，那么我们不降服在神的面前得来的只是苦加苦，不是乐加乐。所以约伯在苦难当中有什么启示？我希望这个启示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有四个的启示。第一个，你晓得神很细节的照顾你吗？很细节的照顾你。最近在中国里面流行这些实放的电影啊，就讲到一些人的生活当中的实在。那当中有一个片子讲到一个六岁的孤儿，在山区的里面，因为父亲去世了，母亲改嫁了，所以呢他留在那个乡下里面。六岁开始他自力更生，用自己的方法来钓鱼，用养牛的方法来帮助他来生存。那后来记者就访问他，以后大家有兴趣可以给他看，非常感人的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要讲到这个小孩子无家可归，没有母亲，没有小孩子没有兄弟姊妹，就在山坡的当中睡在牛旁，早上的时候没有钱去学校，还是生活。结果后来的习动了很多人的眼球，就看到这个人他走过的道路当中非常的困苦，非常的困苦。在这困苦的当中看到这个小孩子没有改变了他对人生的这个看法，意思就是说他口中没有发出一个埋怨的说话，不会当中在骂妈妈，妈妈你为什么改嫁，不把我养育过来，没有。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就给我们看出一个基督徒所缺少的一个范围。一个小孩子不认识上帝，但是他生命的里面仍然愿意去接受在生命当中给他的磨练，产生出一种仍然上向愿意学习愿意在当中上进的心。那为什么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候就让我们觉得这样沮丧，不能够往前走？ 神能够照顾狮子，让他能够抱不能够找到猎物生存，神也当中照顾了乌鸦，让他在当中能够吃死去动物的肉。何况是我们手在神手中创造的宝贵的灵魂，你晓得吗？你是上帝掌中的明珠，眼中的瞳仁。你猜想神会轻易的把你丢弃吗？神的确视节的照顾我们，并且主耶稣基督常常成为中保，为我们不住的代求呢。第二个启示中的启示，纵然人在人的面前是义，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却是不配的跟败坏的。今天我们用人的标准来看自己，所以我们做得好，我们行得正，所以接受着神所给我们的苦难，我们不能接受，因为你的标准是人的标准，不是上帝的标准。所以越是有道德感的人，面对苦难就越苦，因为他用他的公义标准放在自己的里面，就觉得我不值得，我不应该有这种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以神的绝对的公义作为标准。以前有个宣教士的太太叫做 Elizabeth Elliot， 大家晓得她的先生是在50年代去的阿瓜多伊，在传福音的时候被杀的，其中五个宣教士的一个。他后来写了一本书，这个名字 那本书的名字叫做问上帝为什么， On Asking God Why。 那么他呢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说当我们去问上帝为什么的时候，原来神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是神却没有把我们放在黑暗的里面，他却在他的奥秘的当中向我们显示。我觉得这个字，这个显示就是神同在的这一种的感应。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都经过苦难，但是为什么他能够撑过去，能够胜过去，是因为他们经历到神的同在。这个同在是怎么样说出来的？没有办法说出来，因为神不是用言语跟你说，但神却知道你的心情，神知道你的去向。当夏甲给亚伯拉罕赶走的时候，他走在旷野的当无路可走的时候，抱着小孩子水也没喝的时候，在哭的时候，有个侍者问他，夏甲，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就是神的同在。不要再问你为什么有 cancer， 你不再问为什么我生在一个黑五类的家里面，因为这些没有答案的。就算是神把这个答案向你显示的话，你接受吗？你真的能够接受吗？若是带着这个质疑的，满有这个冲劲的人本的思想，就算是神很清楚地告诉你，你也不接受。所以神在这个隐藏的当中向我们显示。所以约伯讲的这句话很清楚，他以前是风闻有他，现在是怎么样？在没有答案的当中经历到他。原来神仍然是这位是生命赐福源头的上帝。第三个，神的次序跟先后跟我们不一样。神所给我们看见是属天的，神不仅仅是那一个公义的，他是有全能的，他在天上安定在天上的这种属灵的原理从不改变。神要不要向我们显示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属天当中的先后跟我们地上的先后不一样。他所带来的是那种永恒坚固的不改变的这个带领，如同河马的一样，大水不能胜过他，他的知识无穷， 不在我们计算里面。但有一个事情我们相当清楚，就是上帝不是那个为要寻找人错处来提出公义方案的这个施行者，神不是那一个要满足我们公义观念出来跟我们打气的那个上帝，他也不是那一个撒旦觉得无能的君王，他有权柄也有慈爱。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念。最后，在面对这苦难无穷无尽的这种折腾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我们最终的终点是什么。他是叫做他的旨意安定为我们准备，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个首先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今天走过的这个小站，人生的小站不是最重要，你的终点在什么地方才重要。小站的当中遗失的行李不重要，最重要那个行李能够到终点。今天遇上的苦难不是重要，认识上帝是重要。所以约伯记不是讲苦难，约伯记是显露神，因为我们太过分专注在自己的这个苦难的里面，就不能够在苦难的当中看见的完美崇高具有智慧又能够带到我们的上帝。今天若是我为你解决了苦难，你对神会发出赞美吗？若是今天我没有办法跟你解决苦难，但是你经历到神的同在，你在幕后的当中会在这个救赎主的面前带上了赞美的歌唱吗？苦难让我们谦卑，不要在主的面前自卑，神就叫你升高。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中，直到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苦难的儿女们啊，有很多中国教会里面的圣徒所经历的苦难给你所想象的多得不得了。在北韩的里面，一个信主的人三代受牵连，一些人为着打一个国际电话生命没有。在东北省里面有30万的北韩的这些的寻求自由寻求食物的人，当中有7% 的年轻的女孩子是被强迫的成为妓女。我觉得这个是苦难的另外一面。为什么这样过分的注重理智的苦难，没有回转看一下基督为我们受了多少？地上的日子很快过去，若是基督教没有收割的日子，你是白费的站在这里坐在这里敬拜神。因为我们有盼望幕后的主，他必然带来的审判公义。今天走过了什么道路不重要，若是你能够接受苦难对你的栽培的话，我相信你对人际关系会有另外一种看法，我相信你对钱财有另外一种看法，我相信你对家庭所拥有的不拥有的另外一个看法，我相信过去曾经让你愤怒的事情你现在有另外一种看法。为什么？因为若是我们今天没有经过苦难的道路来学习顺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最终我们得来是什么？神说我不认识你，幕后的时候跟你说我不认识你，你是谁？在神所赐给你的功课的里面没有办法学习。所以苦难打开了我们的心，到最终我有一个道路能够真正的明白苦难，这是认识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再次的发出赞美，求你再次的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 主啊，我们过去都是讲到我们如何的受医治，然后得好结果，如何祷告蒙应允的这些的事例。主啊，我们感谢你真的能够愿意聆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主啊，我们更愿意学习一个功课，在无望绝望的当中，我们更相信主的主权，在疾病每况愈下的时候，我们更要在你的面前发出赞美。让我们今天真的经过苦难的操练，在苦难的当中能够再次的看见这一位崇高无比又在当中恩典我们的上帝。愿你今天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从你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再次的把我们对苦难的主权交给你。主啊，我们不再问为什么，我们问神啊，你在当中教导我们些什么，好叫我们在神国的当中能彰显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灵。